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教会运作70问，要从保罗的安提阿时期进到下一个阶段。在安提阿时期，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两次，第二次回头的时候带着雅各和众长老的信，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这里所说的众人是安提阿教会的众人，所说安慰的话是他们本来把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一件事情得到了解决，就是外邦人信主啊，不必受隔离，这个事情别再争执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送来安提阿教会不只是那封信，还有犹大和希腊，他们两位呢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这两位在安提阿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那希腊同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所以照着我个人的分法，如果从保罗在安提阿时期第二次离开耶路撒冷算作下一个阶段服事的起头，那么开头这些的日子啊，应当算是相当安稳的平顺的教会生活和服事。但是既然保罗在上一次耶路撒冷之行已经与雅各彼得他们明言自己外邦使徒的职分是要往外邦人中间去做工的，可以想象啊，他在这样的安稳里面不会待多久的。再往后保罗的服事就是我们一般最熟悉的所谓第二次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包括在马其顿雅盖亚，也就是今天希腊半岛所建立的各外邦教会，还有呢用以弗所做基地，在今天土耳其半岛的西部，也就是当时的亚细亚省那一带所做的服事。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中间，保罗回了一次耶路撒冷，然后在以弗所、亚细亚一带做工，再探望希腊半岛那边的教会，又来到耶路撒冷。这次来到耶路撒冷就被抓起来了。这第二次、第三次往希腊半岛、土耳其半岛的西部去建立教会，当然是使徒行传里有关外邦教会建立最重要的一段记述，应当花很多的时间去仔细研讨。但是从新约教会运作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把它并成一个时期连贯起来看，可能更清楚一点。那这个时期我们或者可以把它暂时称为同工建立时期。站在教会运作的角度看呢，这个时期尤其重要，因为保罗最后一阶段的服事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做囚犯到了罗马，使徒行传就停住了。真如他事先所说的，以后许多的同工都没有办法再见到他的面。外邦众教会之所以能够站得住继续运作下去，那实在和保罗在这个同工建立阶段所打的基础有100%的关系，因此值得我们多花一些心思去研究。这个阶段刚才说过，和前面安提阿教会阶段一样，保罗也有两次耶路撒冷之行。我们读的时候呢，要返回来读，从第二次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被抓之前开始交通。那我们要看的圣经是从使徒行传第21章17节开始，路加记着说，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这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18节，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底下加了一句话，长老们也都在那里。这两节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圣经啊，里面包含了对于我们今天新约教会运作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当他讲到保罗的时候，他总不是说保罗一个人，而是我们，保罗同我们。那这个我们是谁值得研究。第二呢，17节跟18节对于耶路撒冷教会人头的清点应该是不能反过来的。他不是说到了耶路撒冷雅各和长老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也不是说 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众弟兄们也都在那里。他是说头一天他到的时候，有一群不知道是谁的教会弟兄，也许是他们以前认识的，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接待，很可能并不包括雅各和众长老，要不然为什么第二天他们还要再去找雅各向他汇报呢？那第二天当他去见雅各的时候，是谁已经和雅各约好了在那里等保罗和我们呢？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这第二天的聚集和头一天的聚集有一个最大的气氛上的不同，就是头一天是欢欢喜喜的，第二天呢没说，也许是严严肃肃的，也许是如临大敌的，谁知道呢？你得继续往下读。同时读到这里，你如果留心，就一定会问一个问题，请问使徒们都到哪里去了？彼得约翰怎么不见呢？当初有七个执事，我们晓得斯提凡殉道，腓力搬到别地方去了，还没有剩下其他的人呢。往后他们给保罗提了一个建议，遵着这个建议呢，他们有七天洁净之礼。原来那四个人已经守了多少天不知道，可能是四十，但是保罗刚从外邦回来，这一般的解释呢，说这七天是为保罗所定的，他第二天进去，七天之后是祭司替他定的洁净的日子满足。这七天里面也没有看见使徒露面，怎么回事的？还记得吗？安提阿时期的最后，保罗、巴拿巴为了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回到耶路撒冷教会，接待他的是教会和使徒并长老，没有把雅各的名字特别提出来，只有等到开会讨论的时候，雅各才站起来做了结论。那送保罗、巴拿巴回去，并且差派犹大、希拉与他们一同回去呢，是使徒、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再把信交给他们，打发他们回去。这一次不一样，接待他们的时候没有提到众长老，只说弟兄们，没看见使徒。他们第二天为什么不是去见彼得，而是去见雅各？而且见雅各的时候为什么长老都在那里？照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这也是保罗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那既然路加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去考察耶路撒冷教会开头的情况，难道后来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不会稍微多记一点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状况吗？是使徒都出去做工了，还是有一些话、有一些事情路加不愿意记，因此他就相当不留痕迹的只把这一次保罗与雅各众长老见面的经过写下来，其余的全部只字不提呢？再说这不单是保罗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也是圣经对耶路撒冷教会所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既然基督的心腹如此重要，教会的开头也是五旬节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站起来讲道，那为什么就留下这样一张残缺的照片，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书信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呢？圣灵这样记载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不能乱猜，但是我们一定要留心看这最后一次保罗与耶路撒冷教会见面的经过。十九节，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了没有？听见了。可是二十节，他们对于这个听见呢，除了就归荣耀与神之外，什么都没说，反而直接相当唐突的就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仔细听这话哦，从这里边我们能够得出来无可争议的头一条线索，就是当保罗他们来见雅各一些呢，雅各与长老们其实已经商量好要怎么办了。这个商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商量的很难说，少则一天，长可以长到很长。这个办法绝对不是雅各当场想起来的，因为他们是异口同声的这样说，他们的心思完全在这件事情上，而不是他一一述说的那些神用他在外邦人中间传道的事。这外邦教会跟着保罗一同来到耶路撒冷的我们，雅各和众长老好像也完全没有兴趣。那从安提阿时期到这里，这包括了保罗在希腊半岛做工的年数以及在亚细亚做工的年数，通通加起来没有十年也有个七八年。然而耶路撒冷教会这边，雅各与众长老对于外邦人的认识与兴趣啊，仍然停留在上次那封信的阶段，就是25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干什么？已经写信拟定，不等你们回来了，你还没来见我们，我们不但办法商量好，我们的信都已经写好了。这个信是什么呢？仍然是上回啊雅各说的那几件事，祭偶像之物，写勒死的牲畜并奸淫。保罗他们并没有要这封信呢、啊，是什么动机，什么样的心态使得雅各与众长老这样不请自来啊，这么有把握的写信给外邦教会呢？那这次他们写信是谁署的名？是雅各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还是使徒也署名呢？他们是要安抚保罗以及跟着保罗来这一群外邦教会的同工，还是要借着这封信让外邦教会呢不要忘记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这些老大们？又没有线索。但是从他们说话的内容里边，我们的确看见这次他们向保罗提建议的重点不是外邦人受不受隔离，而是保罗你在外邦教导犹太人，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那你这样的教导与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教导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头一句话，应该也是非常骄傲的说这句话，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先看的是数字啊，保罗可能说了半天呢，什么都说了，就是没有给耶路撒冷母会报告一下外邦人得救的到底有多少万，并且干什么呢？都为律法热心。雅各他们认为犹太人做基督徒是什么？旧约的律法照守，割礼照受，规条都要遵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弄出这四个人来？已经是新约里信主的弟兄，还要行旧约的洁净之礼，还要向会堂交规费，让众人都看见他们剃头。当初斯提凡事件的时候，不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吗？雅各今天是怎么做的，能够在耶路撒冷好像与犹太人之间相安无事，不但自己的人啊可以直接上圣殿去，而且他好像有很大的把握把保罗送去都不会有麻烦。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奇怪吗？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不但奇怪，而且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不说千年来，也该说是几百年来啊，一切的解经家神学家南辕之梦啊。对于上一次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和这一次耶路撒冷小会的传统解释，也使得保罗在外邦教会中那个所有外邦教会都应当听从他的职分呢，受到了很大的模糊。那我们在这整个的系列新约教会70问开头的时候已经说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探讨以及所提出的说法，在今天神学院的教育光照底下，那肯定不是主流，更不是正宗。我们只能请您慎思明辨， 啊，因为这一些话以及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呢，是影响后来新约教会的关键问题之一。为什么说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是千百年来的南园之梦？您如果有耐心去看看参考资料，那很快就会得到一个大致的观察。大家都竭力的在说啊，不单我们的圣雅各是对的，我们的圣保罗也是对的。圣雅各与众长老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好的，保罗跟着他们的话去做，虽然后来被抓，但是你绝对不能说因为结果不好，所以他们的建议以及保罗的做法都是不好的。相反的，保罗不是说了吗？对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那这些旧约的律法对当时新约的犹太人来讲，尽管没有救恩上的效用啊，可是遵从下去也绝对不是违背良心的。还有呢，的确保罗在外邦的书信里面不要外邦人受割礼守律法，可是他从来没有说不要犹太人受割礼，不要犹太人守律法呀。反正诸子百家之言你看了一圈，总离不开圣雅各是对的，圣保罗是好的，这一切的事件以及他的结局是神所允许的。大致说到这里也就不再深究下去了。那既然这么多世代的神学家、圣经注读本解经家都大致同意这个说法，我们在这里难道可能有什么比他们更好的领受，或者要固发惊人之语来做翻案文章吗？不是，我们的做法仍然非常简单，就是回到那个不可能错、无可争议的事实上去做一些最基础性的整理，然后请您自己在心里面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好吗？头一个问题，这里雅各和众长老在21节对保罗说的，他们听见人说，这个他们是谁？这个他们与22节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的众人，是不是同一个人群？那你从文法句子上返回去看，他这话怎么说的？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然后他们听见人说。因此无可争议的，这个他们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指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太人，一个是指呢耶路撒冷犹太人中信主的那一部分，信主的那多少万。底下22节，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众人对照前面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众人比他们还大，一个是众人等于他们。如果要说众人比他们还大，那么前面的他们就应当只限于犹太人中信主的那一部分，而这个众人呢是指全城的犹太人。如果两个族群是相等的，就是他们听见人说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是一样大一样多的，那我们又回到前面的假设，要么这些是信主的犹太人，要么这是全城的，尤其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你说这么简单的道理干嘛这么啰嗦？不要急啊，重点在于雅各底下的那句话，这可怎么办呢？雅各和众长老对于这一次保罗来有很大的担心，而这个担心又可以因为前面这个他们与众人的解释啊，被判断成好几个可能的情况。第一个情况，雅各是在讲我们这耶路撒冷信主的犹太人啊，因为都为律法热心，可是他们又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那现在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雅各这话第一个可能性是说，你保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你在犹太的各教会中已经服侍了这么多年，也很有名声，做工又有成效，你看你来了，教会弟兄们都会欢欢喜喜的接待你，那你的教导和我们的教导有很大的出入，这给我们带来教训上的难题。 因此我们需要你照我们的建议去行，显出你的教训和我们的教训其实是没有冲突的。除了这第一个可能性，还有第二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微小的，就是你保罗在这里留下来的时候啊，我们教会里边这些为律法热心的门徒或者会与你发生一些不愉快的冲突啊，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必要的，是可以避免的，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的安全呢、啊，你这么去做一做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第三个情况也有它的可能，雅各说的他们是讲到教会里的弟兄，众人呢是耶路撒冷其他的人，那教会里的弟兄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那这事儿呢你就照我们的这个计策去办，就能够把弟兄姐妹们平息下来了，你再把我们写的信带到外邦去，那弟兄姐妹也就看见了啊，你对外邦人教导是一套，对犹太人的教导是另外一套，只是众人听见了，这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不采纳我们的建议，那耶路撒冷不信主的人以及圣殿里会堂里服侍的人会对我们这些信主的犹太人重新掀起一场逼迫，让我们与他们中间好不容易成就的和平啊，毁于一旦之间。因此为了教会不因你的缘故而受到逼迫呢，我们建议你这样做。这是第三。还有第四个可能性，雅各他们所在担心的是保罗个人的安危。你前面来耶路撒冷这么多次啊，你老兄名声没这么大，现在这次你来了，不但来还带了一大堆的外邦人来，你现在才来了一天，许多人还没听见，等你待个几天下去，众人必听见你来了，你的安危成问题，这可怎么办呢？为了你自身的安危啊，请你听我们的话，照我们的这个办法去办，我们现在跟圣殿的关系足够好，不但你带着这四个弟兄去没问题，你自己去呢也能全身而返，这样你就在那些反对你逼迫你的人面前显出啊，不但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啊，并且可以知道你呀、啊、和我们一样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您看看，你要是不急着从神学上去判断雅各与保罗的是非对错，而单从这小小段的记录上来看的话，就着雅各的这个这可怎么办呢，对照他们众人还有他所提的这个办法，可能性不多啊，大概也就这么几样了。当然你可以加上第五，就是阴谋论，雅各这一切啊，本来就是为了谋害保罗，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那个嫉妒纷争啊，传基督是结党并不诚实，要增加我捆锁的苦楚。那这种说法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因为与教会运作无关，好不好？那前面所说的四种可能，到底哪一种更可能，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这都得请您自己判一判了。你得判完了我们才能继续讨论下去啊。只是您要判得准确呢，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些错不了的线索。比如说保罗到此为止啊，他晓不晓得来耶路撒冷有患难捆锁在等着他？答案一定是晓得的，不但晓得，而且圣灵多次多方向他不断的指证。因此你要说第二种第四种啊，雅各的建议是因为保罗自身的安危受到威胁，无论这一个威胁是从信主的犹太人还是不信主的犹太人来的，我觉得都很难成立啊。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这一生最不爽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大马色的时候人家要捉拿他，他的门徒把他放在筐子里从城楼上坠下去。这一次如果雅各的顾虑是保罗这个人自身的安全，恐怕保罗啊根本就不会考虑接纳这样的建议。而且相反的，如果保罗认为这样的建议很可能使他遭到患难与捆锁，那他才会乖乖的去听，根本不管你给他这个建议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还有无可争议的事，就是请问此时此刻保罗已经写成了哪一些的书信？那无论是有学问的人去考究，还是你自己从圣经里面归纳出结论来，恐怕都差不了太远。所谓的监狱书信大概都还没写，已经写成的贴前贴后临前临后加拉太罗马。为什么前几次保罗来到耶路撒冷雅各他们不感受到这么大的威胁，这一次保罗来啊问题严重？因为如果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这样为律法热心的话，那么请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看，加拉太书的内容、哥林多书的内容、罗马书的内容，那里边对犹太人以及律法所下的评断、所讲的道理，听起来刺耳不刺耳啊？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结论说，保罗在教导人离弃摩西、践踏律法？绝对可能。以前不过是嘴巴传传的，现在有书信，不止一个人看过，保罗自己吩咐门徒都要去读这些信，那可是罪证确凿，无可推诿。这一次你来怎么办可好呢？咱们非把这个事情弄到水落石出才行。同时你反过来再想想，既然保罗此时已经写了加拉太书、哥林多书、罗马书，和他同到耶路撒冷来的同工队伍各处来的人都有啊，耶路撒冷的人不见得有机会亲眼读到保罗的书信，这一些外邦教会的同工对于保罗的教导那可是一清二楚。保罗在他们面前会无论什么缘故跑到圣殿里面去，在旧约犹太人的祭司手下去做一些连我们今天也看不懂的事情，他可能是一时糊涂吗？他可能做出任何的事情是与他在加拉太、罗马、哥林多书里面的教训相违背的吗？你如果没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去圆这个解经梦，就是保罗也是对的，雅各也是对的，读到这里啊，尽管路加是笔下留情，事情的真相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应当相当清楚。保罗自此为止的服侍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已经是树敌多少，进出犹太人的会堂已经挨了多少打，吃了多少亏。这里是耶路撒冷哎，从前他从这里领了权状出去逼迫基督徒，后来背叛了中央，今天这样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你雅各可以天真，保罗绝对不会天真的。这事白人弟兄看不懂，中国弟兄不可能看不懂。你是非爱国、非主流、非登记、非证书的传道人，你来到北京，你会自己到宗教局去报道吗？如果北京某会的大弟兄啊建议你这么做，那你难道会不知道在去之前先把遗书写好吗？开玩笑了。保罗到耶路撒冷之前，在该撒利亚传福音的腓力家里住过，他们的老朋友先知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个人觉得雅各的话还没说完呢，保罗已经知道这就是主耶稣对彼得说要自己伸出手来让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的时候了。至于那些高深的神学问题啊，犹太人守律法对不对啊，讲到这里时间也不够了，我想我们就不必再去多谈了。